主耶稣，我们何等爱你，引导我，引导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入你复活的实际里。好，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要在复活里生活。请你们注意到这篇信息的题目，就是在复活里生活，不是只是知道关于复活，要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看见关于基督复活这个揭示的真理。圣徒们，我们要看到在这一点，好像是一个开头的话，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的身体完全是与复活连在一起，缠裹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复活产生身体的头，身体的头，这是第一点。然后复活也产生头的身体，身体的肢体。第三，复活产生这个本质，就是为着身体的实际。所以基督身体的这件事完全是在于复活这件事。我们来看看这些点。第一重点，在人性里的基督，在复活里由神身为神的长子，做基督身体的头。这是何等的揭示，来看到复活在主是一个出生。有多少人看见这个，但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看见。还有一节经节这里没有提到的，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非常重要，看到这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就是他是身体的头，他是从死，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所以在复活里，基督是神的长子，成了身体的头。第二重点，基督所有的信徒都是由父神借着基督的复活所重生，为着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复制。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比前一章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这是不是我们天然的想法？我们重生了，在哪一天重生的？是主的复活之后很久，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但是主的话让我们看见，事实上我们乃是在复活的日子重生的。就在那天，主产生了身体上的肢体。哦，圣徒们，他何等是在那里要得着身体。以赛亚书54章，我是在弟兄会那时候小孩的时候，以赛亚书54章讲到主何等的受苦，直到现在还是很摸着我。那时候小的时候读的时候非常摸着我。以赛亚书53章讲到他在那里有受生产的苦，那个果子就是身体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死了，为着身体而死，而且他复活了，为着产生身体。以赛亚书53章。然后第三重点，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一同来宣告灵前15章45节下，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是这个本质是实际，就是身体的本质和实际，是身体的本质和实际。圣徒们，这三件事他们就完成了神整个的经纶。 第四终点就给我们一个总结，我一同来读。没有主复活的这些主要项目，神的长子，神的许多儿子和赐生命的灵，就没有召会，没有基督的身体，也没有神的经纶。圣徒们，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有分量的事情。没有这三个主要的项目，就没有召会，没有基督的身体，也没有神的经纶。然而我们的负担不是只是知道这些事，同意这些事，有一种的头脑里面的同意，说很好，然后跟别人分享，说你看我比你知道的多一点。我们不是为这个，圣徒们，负担乃是活的复活，或者是在复活里生活，是根据这个，根据他是身体的头，也是根据复活我们成了身体的肢体，也根据他现在是实际的灵，就是身体的实际。因着这样的根基，我们要往前来看到一些的点，说到我们如何能够实际的活在复活里。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图画关于这件事，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就是第二大点让我们看见的亚伦发芽的杖。我想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因着图画而学习，我们都说一般来讲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这个图画就是亚伦的杖，一些把一些事情向我们打开，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新鲜。过去这几周我进到与这一点有关的执事话语的时候，我以前没有像我今天有的这样的珍赏，盼望大家都能够看见一个，因为这个向我们打开看见如何活在复活里。来读第二大点，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性。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都熟悉这个背景，在第一终点稍微看到，也许有些人不太熟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救恩，主把他们带到西乃山，把他自己借着律法揭示出来，讲到他对他的家的揭示，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建造会幕帐幕。然后那时候有个背叛，特别是在神当中的三个带头的人，他们但是有250个领袖在他们当中也跟随他们，250个首领他们都在这里跟随他们，神就进来来对付这个背叛。然后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摩西，然后神又进来做些事，让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呢，17章这里让他们安静下来，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呢？就是他要他们主要在那里是怀疑摩西亚伦的领导的职分，所以神就叫他们每一个宗族拿一个杖，要将最立位的杖上呢，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上面。那在这个杖是放在会幕内见证的摆前，然后放一个一页，然后主说，神说， 就说我所拣选的人的杖要发芽，何等的特别的话，有十二根杖，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但是过夜隔夜之后有一个杖要发芽。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说道，他不知道那天晚上亚伦睡得好不好，我的杖可不可能发芽呀，因为我的杖跟别人的杖是一样的。当然后来是发芽了。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终点，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的板前，他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民数记十七章五节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对我的预言止怨言止息。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看见摩西第二天进到那里把十二根杖拿出来的时候，结果亚伦的杖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还开了花，还结了熟杏，不只是杏还是熟杏。其他的杖呢都跟昨天一样，没有叶子，没有生命，是死的，是枯干的。这是什么？当他把这个杖拿出来的时候，从他把这十二个杖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说一句话了，没有人能够说什么话，这些背叛的人就没有话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说了，他们的怨言就止息了。非常有意义，但是很有意义的是亚伦也没有说话。我们等一下会来到这一点，等一下再来看第二终点。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枯死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而侍奉的根据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而且我愿意请你们注意到这一句话，就是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圣徒们，这个杖不只表征复活的基督，是，但是不是只是这样。亚伦的名字在这根杖上，所以这个与他是有关的。到某种程度来讲，亚伦在那里整夜，他是经过了整个的黑夜，所以圣徒们唯一的路能够发芽开花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都要经过这个黑夜，都要经过黑夜。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们复活的经历。然后这里也强调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的根据是复活，我们侍奉的根据是复活。圣徒们在教会生活里，在身体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是服侍者，我们每一位都是服侍者。我们至少存心是这样服侍全体来侍奉。我们凭着十字架，靠着那凭着那灵，靠着十字架，我们都在侍奉，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 家人，对着我们的圣徒小牌聚会的，或者是对新人在家聚会里，或者是在深研聚会里面，各种的活动，我们的渴慕都是为着要侍奉服侍基督。但是我们的服侍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的杖有没有发芽？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来估价，这个就是看人有没有得着喂养。因为在复活里面，就是人得着供应，不是你自己得着供应而已，还是别人有没有得着供应。我们有没有信，有没有生命的繁殖，让别人得着供应。圣徒们很可能昨天晚上，也许我们教会生活里有很多很好的安排，很好的配搭，我们也很喜乐圣徒们能够彼此配搭，圣徒们能够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有许多的活动。但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的就是，我们侍奉的根据乃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第三小点，哦，对不起，第三终点，一切侍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我们一同来讲这句话，一切侍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各首领，只把亚伦那根发芽的杖留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这意思是，复活乃是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当这个杖还给别人每个人之后，神要亚伦的杖再拿回来，所以神就把亚伦就把他的杖给了摩西，然后摩西就把这个杖放在约柜里面。我必须要提到，约柜里面有三件东西，就是见证，就是律法，还有隐藏的玛拿和发芽的杖。我要说，直到最近，我对这个发芽的杖的印象最少，对这个见证，这个律法，还有对这个隐藏的玛拿印象比较深刻，发芽的杖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赞美主，为着发芽的杖，我们何等需要教会生活里有这一方面。这是复活，圣徒们，这是复活。隐藏的玛拿是我们的供应，见证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是神的彰显。但是早上我们也许享受隐藏的玛拿，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彰显呢？就是整天我们需要这个发芽的杖的生命，就是死与复活的生命，否认天然的生命的这个生命。我们等一下要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机会，甚至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借着整天带领我们。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话，那么你的整天是不是满了？不要讲这个话，不要这样想，或者说不要看那个。我们的整天是不是满了许多小小的不？这里说不，那里也说不，你知道吗，圣徒们？这就是实际的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让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生长复活兴旺。第一小点，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有没有读民数记十七章十节？好像没有。好，现在再读给大家听。民数记十七章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回见证的板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 从这节经节我们看到发芽的杖，或者说复活，复活使背叛停止了，而且使怨言也止息了。事实上复活停止我们的谈论，在这个之前你读民数记十六章，他们有很多的话讲，还有当时的百姓都有很多话讲，但是这个之后就没有人讲了，甚至亚伦都没有说话。复活的一个记号，当我们活在复活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说。约翰十一章，约翰十一章满了人的意见，很多人在那里说很多话，这个话临到主那里说，哦，拉撒路快要死了，然后但是他说好，我什么都不做，别人就说你该去啊，然后我们又听到说，他说拉撒路死了，然后主说他们只是在睡，他只是在睡觉，然后他们又笑他，然后他说他要去了，别人又说你现在去啊，然后他来了，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就好了，我兄弟就不会死，都是意见意见意见，把坟墓打开，他说哦，但是他已经发臭了，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就拦迟延了复活的生命，意见乃是阻碍了复活的生命。那不要想到马大，就想想看你自己吧，只是跟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在一起，有些事情发生了，你就想要说些话，就想说一点点的话，但是里面有个小小的感觉，不要说这个，或者里面的感觉是不要这样说这个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也许是对的事情，但是是错的口气，那灵会引导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人，我们一说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然的人在说。但愿我们有恩典，因为主一直一直都在要我们安静下来，止息我们。也许在聚会里面，在召会的聚会里有个报告，圣徒们，我们下周有个特会，姊妹们转到他的丈夫说，又一个特会啊，他也许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啊，没有复活，所以呢那不是背叛，但是那是一点点的怨言埋怨。在腓立比书讲到怨言，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找理由跟怨言，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是找了很多的发怨言起争论，那就是表征我们没有足够的复活。当我们有复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谈论，在有复活就没有怨言，那没有有复活的时候就没有预言，有复活的时候就没有背叛。第二小点，凡是我们能做的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我们不能做的才是在复活的范围里。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在这里有三段的经节，都是马太十九章，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有不可能，但是他是能，天然的人是不可能的。复活我们有的时候很惊讶，这个复活和何等很多的时候是可能的，我们 常常会有很多的圣徒经过很多很多的环境，在人生来讲，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人的受苦，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经历到某个情形，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主啊，我觉得我这次过不去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真是觉得这一次这个太过了，我们知道你安排事情，但是我想这次你做的太过了，但是我们回头看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这位神，这位不可能的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和以撒。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以撒，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你能够想象吗？这整个的故事对我就是看到我们亲爱的三一神他很有幽默感，因为当神临到他们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有个儿子，在那个帐篷旁边撒拉笑了，我们不应该怪他，他为什么笑？因为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当然神说你为什么笑啊，你为什么笑？他说我没有笑。然后他说你笑了，你是笑了。后来呢，这故事后来当我们看到他得着了以撒，他就说哦，大家都要跟我一同笑，但这个笑是与上次的笑不同的笑，这是喜乐的笑，是复活的笑。第一个笑是不可能的，在人不能，对天然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个笑是在神凡事都能，那就是复活。圣徒们，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提到过其他的十一个首领，他们都没有话说，亚伦也没有说话，在这里没有记载亚伦说了话，为什么？因为当他看到他的杖，你想他的感觉是什么？很惊讶，这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是有，所以是可能的。我相信他那时候就很谦卑下来，非常的谦卑，因为他很确定这不是他做的，我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有发芽必须是神来的，如果有开花也是从神来的。尼弟兄有一段话，这是尼弟兄在《权柄与顺服》那本书里面讲到的，他提到这一点，他这个讲到哦，这个驴驹把主带到耶路撒冷来的那个驴驹，那个驴驹人就在那边喊何塞纳，荣耀归于何塞纳，耶和华的神。他就在想那些驴驹是在想什么，驴驹就想说，哎，到底他们是在讲你还是讲我啊？这些驴驹，你弟兄说，如果这个驴驹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这个驴驹非常极度的自我中心和自我的骄傲。但是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就像这个驴驹一样，也许主借着我们做了些事，我们就觉得那个就不是复活了，那个就废弃了，或者是消除了复活，除掉了复活。第三小点说，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这里有灵后4章7节，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第三大点，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需要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第一终点，召会完全是出于基督的元素，完全是在复活里，也完全是在诸天界里。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复活，以弗所书二章 六节看到诸天界里，然后下面引用的经节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夏娃是从亚当造出来的，所以他也许可以说他本来是亚当，他是属于亚当的，他是属于亚当的性情的。我们很多人都记得李弟兄说，在英文的语言里面没有正确的形容词，我们有属天的却没有属基督的，但现在我们有了召会完全是属基督的，而且召会是在复活里的。但是我们要看查看一下，在我们的配搭里面，在我们的各地，我们的配搭是不是在复活里，或者我们只是有个很好的很好的配搭。很可能我们有一些好像有些的一在那里，但是很可能我也见证过这些事情，有一个人在这个配搭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有很强的个性，大家就顺着他，照着一个感觉，哦，我们就合一吧，我们就保守这个一。那个是复活里吗？在复活里吗？那个小组里面的每一位是不是都经过了黑夜的这个隧道才能够产生性？在性人在那个配搭里面有没有产生食物，还是只是一种的顺服同意？或甚至我们有一个很甜蜜的召会生活，我们彼此都相爱也满足了，但是那个爱会不会开花，是从复活里开花的，能够彼此供应喂养。很可能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我们弟兄让我们看到约翰一章二节，一书二章一节，使徒约翰说，我的孩子们，我在真实里面所爱你们的，这是我在实际里所爱的。我们可以在实际里爱圣徒们，就是真实所爱的。这个交通不是让你觉得好，我们什么都没有，乃是让你看见我们有可能的，我们有这位可能的神，而且我们有实际的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我们所讲的一切，在这个特会里面的一切。第二终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幅图画，金灯台预表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描绘基督是复活的生命，要生长分枝发苞开花而发光。我想我们许多人特别因着生命读经的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得着帮助，看到灯台是我们从前以往没看到的。这个灯台乃是一个金树，讲到枝子还有开花有发苞。但是我必须也要承认，关于这个就像这个发芽的杖一样，我到直到最近我对这点这个灯台没有那么深的印象。金灯台也是满了熟性，这是讲到杏树，而且这里所引用的经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看到这个灯台中间有一个干，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93篇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有这个，所以中间有一个干，然后有六个枝子， 就一共有七个枝子，然后能够有灯。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干和枝子有许多的花苞，像杏花一样。三十节，二十五章呢？三十二节，灯台两边要插出六个枝子，这边三个，那边三个。还有三十三节，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所以这个灯台就是一个复活的树。你知道有多少吗？有二十五个花萼，二十三个花苞，但是都是杏花。我们也知道从民数记十七章乃是指的复活，而且这个杏是熟杏，在春天的时候，早春的时候能够成熟。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当地的灯台是不是杏树，乃是在我们所照顾的圣徒们，我们是不是帮助他们能够在复活里面生活？我们是不是帮助他们来接触实际的灵，让实际的灵能够引导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进入实际里，而且有一个生活是在复活里的生活。第三重点，当我们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我们就在复活里，其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我们都需要被主构成门徒，成为神圣且奥秘的人，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活神圣的生命。第二小点，任何在天然生命里做的事，即使做得合乎圣经，都不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圣徒们，主在那三年半里，他使他旁边的人都是门徒化他们，他在这门徒化那些门徒，把他们带到死与复活里，不是只是最后，他乃是一直在引导他们。他对彼得有一点个人的成全，对雅各约翰有另外一点的成全，今天他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把我们门徒化。他是实际的灵，我要说他的大部分的门徒，把我们构成门徒都是不或者是去，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字。当我信息交通完了，我们有点祷告，那主就会跟你们说去，然后你也许说不，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很快的回应，很快的回答。圣徒们，这个纳灵一直在这里运行，不要讲这话。也许你讲了之后，圣灵又在说你要去求赦免，去道歉。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点。主复活之后，他花了四十天做什么？他乃是带领门徒们进入他在复活里的生活。今天他是实际的灵，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事。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做同样的事。圣徒们，身体是七天二十四小时，教会的聚会不是七天二十四小时，今天这个聚会也会结束，所以我们会有中间会有空的时间，但是身体生活是一直继续不断的。我们是不是活在身体生活的实际里？当我们在家里，当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复活的实际里，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哥罗西书 三章二十一节，好像是说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很多的时候，当做父亲的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主要就是从反映出来的，那个并不是在复活里的，所以呢就会使孩子们灰心丧志，甚至使孩子们失灰心。我甚至要说这样说，使孩子们他们的心向你是关闭的。但是圣徒们在复活里面是有一个方法让我们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当我们管教他们，但是他们的心向我们却是敞开的、打开的，那个就是在复活里面管教儿女。现在来到非常大的一个点，第四大点，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认识、经历并得着复活的神。认识、经历并得着复活的神，这些经节非常的宝贝。灵后一章八节九节，也是我们这个读经里面的第一节的经节。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患难，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它为保罗的自传，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不是很多的祝福，没有看到他很多的祝福，乃是看到他是一个受苦的生活。第一终点，神一直借着十字架做工，了结我们，领我们到尽头，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只信靠复活的神。第二终点，虽然活的神能为人做许多事，活神的生命和性情却没有做到人里面。当复活的神做工时，他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里面。第一小点，神做工不是以外面的作为使人认识他的全能，他做工乃是将他自己分赐并做到人里面。圣徒们，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活神和复活的神的不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来到主的恢复，我们是摸着了活的神，非常的兴奋。主也祝福我们做了许多的事，然后我们经过一些事，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或者你的经历是什么。当我一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乐园、天堂，结果有些事情在我这个天堂乐园发生了，有些难处对我来讲有点糊涂，很糊涂了。然后呢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就明白，这个是教会生活，这个是教会生活，因为神在做些事情，这所有的风波、所有的风暴，甚至我得着很大的帮助。当我在混乱不清楚的时候，那时候我二十岁左右，那时候住在尔湾，那时候教会经过很多的事情，那是197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特会，那弟兄们开头的信息就是讲到在新约里面几乎每本书都有一个黑暗的背景，都有难处，如果没有难处，弟兄们就不会来写这些书信，这个书信乃是为着这样的背景的答案，这个对我非常有帮助。各种的环境都是让神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乃是他所要的。他不是要一些年轻人永远都在那里兴奋，但是很肤浅的， 他要把他自己的性情做到我们每个人里面，就好像以色列子民在旧约里面，他们看到了这个红海打开了，这个是活神，他们到了另外对岸了，他们甚至在那里跳舞唱歌喊叫，但是很快的他们就开始背叛，发怨言，知道哈？民数记甚至这些首领十七章，民数记十七章首领都在背叛，因为神的性情没有做到他们里面。甚至经过了活神的经历，与保罗非常不同。保罗特别是在林哥林多后书，他有这样的经节，是一个见证。林后四章说到，我们在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为出路，遭逼迫却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我们有个天然的观念，我们是个信徒，我们基督徒跟随主，那一切都应该是好的，我们应该蒙福。如果我有高油要买这件东西，这个东西不应该坏掉，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保罗，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这个祝福的一生，乃是只有看到，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见证他说，狐狸有窝，飞鸟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他的一生，他也复制在保罗身上，也要复制在我们身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也许见证了这些情形，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圣徒们经过一些困难，我们也许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后来有好像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们来聚会，他们在那里赞美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把他压下来，他在那里赞美主，神是活的，神是真实的，他为我做了这个事，我们都 Amen， 都为他高兴。但是这并不表示你这个人的里面被摸着了，我们希望你被摸着了，但是这样的人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六个月之后又回到世界里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圣徒们经过一些事情，当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素质，是他们以前没有的，是一些复活的，有一些的熟性在这个人身上。我还记得一位亲爱的姊妹，在我早期的教会生活里，她过世了，她30岁左右就因为癌症到主那里去了。我记得她在聚会里面不是常常说很多话，但是就是他坐在聚会里面就把复活带给我们。我偶尔会去看他，他的疾病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可以做见证，过去最后的一年半，我什么时候离开他的时候，他没有得着安慰，乃是我得着安慰，我得着喂养，我得着家里，我的信心得着加强，我得着了熟性。我们有些圣徒们经过这样的情形都是这样。第二终点，第二小点，神使用环境好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我们里面。第三，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并被复活的神所构成，就必须借着万有被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借着万有，圣徒们，这里有希伯来书12章10节， 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这里有个字叫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说到父管教我们，当我们经过万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不是说哦，这只是主在这里罚我们，惩罚我们，我做了什么事啊？不要以为这是惩罚的事，就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不是惩罚，乃是一种训练，能够发展他们的生命。同样的，主也要在我们各种的情形里面都能够有份于他的圣别，能够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第四小点，非常强的惊人的点在这篇信息里，这宇宙中的苦难，特别是对于神的儿女，其主要的目的乃是借着苦难，神的性情得以做到人的性情里，使人能得着神，达到极完满的地步。我们能不能很仔细的考量来读第四小点，这宇宙中的苦难，特别是对于神的儿女，其主要的目的乃是借着苦难，神的性情得以做到人的性情里，使人能得着神，达到极完满的地步。在人生里面的苦难，我们不是不会受的。在过去三周里面，有一些家庭，我跟他们在有些的连接触，有两个家庭，他们都有这些太提早的过世。有一个年轻的姊妹，30岁左右，是在我们召会中长大，还有另外一个姊妹也是非常年轻，才53岁。看到一个弟兄，他是父亲来要来埋葬他的孩子，是非常为难的事情。看到一个弟兄把他亲爱的妻子埋葬，这是实在是不容易，非常年轻。这位弟兄，我们好几位都在过去几周跟他有接触，每次的接触很短的，很简单的接触，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复活的生命给他的扶持和加力。另外一个弟兄也告诉我们，给我们这个见证，他的妻子在临死的时候，那是主日早上，他还去参加主日聚会，不止去主日聚会，他还站起来向圣徒们说了些话。你知道这位弟兄是活在复活里，因为他给圣徒们有食物，我们要安慰他，实在是很困难，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见证，有熟性，有杏花。哦，但愿我们在各种环境里面经历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愿意再提醒大家，在国商节特会的时候交通的，在那里我们交通到，我们在7件事上要有完全的信心。我想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完全的信心在神身上，神的心，神的信实，神的能力，神的话，神的旨意，还有神主宰的权柄。在这7件事上要有信心。当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很多的经节我们所读的都是林后4章12节，保罗说我们有同样的信心的灵，13节我们有同样信心的灵， 当我们经过所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样信心的灵，然后就有更新的工作。好，现在我们来到下面一点，第五小点，当我们经过患难时，在我们里面天天需要有不断的更新，好使神完成他心头的愿望，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三终点，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因复活生命新鲜的供应得着滋养，而日日得更新。第一小点，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在早晨在晚上天天都有复活的神加到我们里面。圣徒们，我们需要新鲜的供应，我们需要新鲜的供应，天天都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更新的元素分次到我们里面，因为实际上来说，神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不接触他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不增长，当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这个传输还有他的分次。第二小点，我们要得着在复活里神圣生命更新的性能，请你注意听，就需要接触神更新的神圣生命更新的性能，就需要接触神，将自己向他敞开，让他进到我们里面，逐日新鲜的加增到我们里面。所以很可能昨天我们是活在复活里，但是今天是一个新的日子，我们需要新鲜的供应。所以我们要求主，如果我们再说你们没有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这是新的一天了，今天我要做一些不可能的事，主啊，你能不能在我里面做啊？这是我今天早上的祷告， Amen。 每天都有新鲜的供应，有一个更新的性能。圣徒们，我们如果没有更新，我们就仍然是受苦，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受苦，但是受苦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最糟的就是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实在是很可怕。在教会生活里20年了，结果还是一样。我们有些人，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许非常的活，然后就到了一个瓶颈，那是很可惜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怜悯，让我们向他来教导我们的工作，他的引导我们到他的实际里，我们向他的工作敞开。 A 小点，我们凭着十字架、圣灵、我们调和的灵以及神的话而得更新，这四个因素。圣徒们，我们何等天天需要更新的接触主，承认我们的罪，享受灵和他的话，然后弃绝我们自己，结果就是一种的更新，就好像是一个抗生素，你应用十字架，它也供应我们新的成分，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不是一夜之久就可以完成的。李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倪弟兄说到这个每日的更新需要20年，需要20年。圣徒们，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浪费了。 B 小点，我们需要晨晨复兴。然后下面很宝贝的点， C 点，我们应当在新样的原则里来赴主的宴席，要赦免别人，也要寻求得赦免。马太26章，主告诉我们，他不再喝这个旧的桌子，乃是说，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总是要一个新的桌子， 所以当我们来到桌子面前，我们是新的，不止每一天，而且每周我们都有个新的开始。为此，当我们来到桌子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与众圣徒们所有的关系都是对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而且寻求得赦免，要赦免别人，要寻求得赦免。我们不赦免人，就使我们老旧。第三小点，十字架的杀死，结果叫复活的生命得显明。这种日常的杀死是要在复活里释放出神圣的生命。最后一点，第四，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好在复活里成为有用，为着侍奉主。我们有两个非常美妙的例子，摩西和彼得。摩西被神摆在一边40年之久，学会照着神的引导侍奉神并信靠神。当然，摩西是一个使徒行传7章那里讲到，他是满了能力，他是受了所有埃及人的教育，而且他的话，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在埃及人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但他用他自己的办法要来帮助神的子民，但是神弃绝他。最后一点，让我们看到神不尊重任何复活以外的事情，所以神必须把他摆在那里40年之久。然后彼得经过彻底的失败，学会凭着信心谦卑的服侍弟兄们。路加22章，主告诉彼得，你要不认我，彼得说我已经预备好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但是主说不要这么快，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转过来要兼顾你的弟兄。主没有祷告让彼得不失败，主也没有祷告让彼得没有任何的失败，他的祷告乃是让他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主在主宰的权柄之下真是惊人。约翰18章，他们去园子里面，然后他们主就被逮捕，然后他们就跑掉了，然后主又来到那里，在那里烤火。约翰18章说，有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奴仆，他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这是不是太惊人了？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彼得削掉的那个人的亲属就在那里，主那时候要去完成他的救赎，他却安排了个小小的情形，为着彼得，为着成全他，让他能够成为完全的失败。但是借着这个，最终他就能够在复活里面出来，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做那个见证，在哥尼流家里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而且能够成为这样的牧者。在彼得前书5章5节，他说神抵挡骄傲的人，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彼得说这话是因着他的经历，他是在复活里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实在就是一个满了熟性能够给别人食物的人。主要安排这个环境，当他在救赎的路上，他的安排环境给彼得，他也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安排各种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是活在复活里，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最后一点，七被加强的赐生命之灵，只尊重在复活里的事。我们所做的任何功，若不在复活里，赐生命的灵是绝不会 尊重的。我在说，圣徒们，但我愿我们都祷告，主啊，你今天能不能引导？